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田园，我是朱安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我回去听了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就深深感觉到萌哥的笑声非常像那个锅下烧荆棘的爆声，看看这怎么办。上次讲到的这个存心忍耐啊，那真是旧约里边所有典范人物的一个特色。旧约里面有没有哪个人不存心忍耐？
旧约里面不存心忍耐的？
嗯，
那有啊，那很多。扫罗就不存心忍耐啊。
对，正面的榜样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不经过这个手续的？
正面的榜样，
亚伯拉罕需要忍耐，对不对？
亚伯拉罕对他也有不忍耐的时候。
嗯，那不错。可是他的一生来讲嘛，他的
一
生
来讲，最后
他忍耐，谁没忍耐？罗德没忍耐就出去了。雅各忍耐，他年纪很大还不娶老婆，他就是为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在那忍耐嘛。
雅各娶了好几个老婆，
就是他娶了好几个老婆的时候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离开迦南地的时候照算算的话他是76大岁的。
哦，是吗？我没算过。
你要回头算了，他后面讲他放羊21年，是不是20年？然后约瑟见法老的时候几岁了？雅各见法老120岁，你捡回去一看，不得了，吓了一大跳。
哦，是那么老了？
哦，对对对，因为以撒40岁娶了2个妻，所以我们老认为雅各这个娶得长子名分的时候也是40岁，其实不是啊。
哦，
他虽然过了很多年呢，所以你要存心忍耐，神会给你4个老婆。
哦，那找到了。
大卫，骆驼还有机会。大卫是存心忍耐，撒母耳存心忍耐，没人不存心忍耐的。主耶稣存心忍耐，在新约里面哪一个使徒不存心忍耐？希伯来书劝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但是我们这个存心忍耐，忍耐什么？这个讲到忍耐的约伯的问题最好，他说有什么样的结局可以使我忍耐？其实他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答案了。你必须要看结局，因为结局的关系，所以忍耐。啊，这些人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得到那更美的，那是一个不得了的指望啊！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少这样的信息。
哎，是吗？
啊，你现在的教会不错啊，上礼会传福音的教会当然很好了。你到老中的教会看看呢？
对，我们的教会信息这个主题扣得很紧的，
很好啊。
就是更加的盼望，你最后的目标在哪里？
对对，
今天你们就是在忍耐，今天你们不是在享福。
对，
人的那个福气还没最后日子还没到了。
是，我们仍然在这个熬炼之中啊，百般的试炼，是不是火样的试炼？但是你看，中国教会的信息多半是什么？今天怎么过啊？这个 application 我们现在怎么注意怎么用啊？夫妻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见证怎么样啊？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你问他天国对你来说到底有多实际，他讲不出来，因为他很少想这个事情，他觉得那个是死后的事情，死后要去的地方神已经替我预备好了，我就不用再去担心，也就不用再去想。这话虽然说的是对呀，可是你缺少了一大块。哎，你没有那个摆在前面的荣耀，这个天国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神借着这一生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应当是我们心里面最清楚的一个目标。
对，
谁还盼望所见的呢？我若是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些话对好多的基督徒，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是没有意义的空话。 啊，光在想我在我做个好基督徒就好，我去聚会就好，我儿女能够上好大学就好，
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圣经整个这个信仰变成堕落成一个只是讲今天的道德伦理的一个。
那你再看他的生活，他一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生活的压力，绿卡啊，身份啊，工作啊，房子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贿赂，我的儿女能不能在北美白领阶级里面做最白的白领阶级，最出人头地，最好的大学，最高的职业，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虽然是信主的，他虽然在教会里面也好好的服侍，可是其实他们全家的心呢不是在居丧之人的家中，对吧？
是啊，
他们不是一个存心忍耐的基督徒。
嗯，今天不错啊，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个传道书跟这个整个这个信仰的核心给连起来了。
你连起来又怎么样？听我们节目的听到现在，他早就不看了，他早就不听了。啊，
我们不是为了别人听的才做的，
有自己对吧？就不受贿赂，也不受勒索。
我们不是为了别人听而做的，至少我自己终于看，哎，不然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东一句西一句，东一句西一句，这怎么回事啊？
那当然，他把这个存心忍耐的对面，与他相对的叫做什么？居心骄傲的。什么样的人是居心骄傲？他对于没有神，他很有把握。他对于唯物很有把握，他对于进化很有把握，他对于人死了没有灵魂很有把握，哈，嘿嘿，这样叫做居心骄傲。他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站得稳，我能够爬得高，我到美国的大公司做事情，我比什么都重要。
人的第一大罪就是骄傲，
这个都叫做骄傲。就蒙哥所在的这个小教会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传福音的话，那人来还是来了，可是大家就是来听听看看吃吃，这些人好像不怎么想这些事情。你要什么养生啊，郊游啊，种花啊。
我是觉得不是说这些活动本身不好，但是因为呢现在这个潮流，有必要特别的把这些活动清理出去。
对，没错没错，我就是不要。你们要是要这样那就不要来，因为你们是一些居心骄傲的人，你们是今世之子啊，你不晓得这个真的是在当宰杀的日子教养你们的心。像北美的这些，你知道很多的社区都成为老中的社区了。
那是你们那里吧，我们这边没有。
你们那边没有？
我们这边至少我住的社区没有。
我们这里新的社区，中国人喜欢住新的社区。中国人一搬进来，印度人一搬进来，这个学区就好，学区一好的房价就贵，然后大家都住在一起。大家住在一起呢，你有街坊邻居、新朋友啊、同事啊，那就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娱乐。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那教会的活动呢，那是你要去太多会被人家笑的，没什么特别意思。可是你说他们是不是还是会来一点？来，他来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是一群居心骄傲的人。那越是这样呢，我们还是越要急着传福音给他们，因为这是被世界之神弄瞎了眼睛的一些人，很可怜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我跟你讲这个居心骄傲，可能呢大家你这么讲，人家会不服气的。
我们讲的人家当然不服气，圣经的话人家当然
不服气。我为什么骄傲了？我怎么骄傲？我到你这边来愿意听你讲，我已经很谦卑了。或者说这个到底什么叫做骄傲？
就是你来听的时候呢，你就是来听听看看啊，你讲的我都知道，我也听见。
为什么说最大的那个罪是骄傲？那最大的骄傲是什么？最大的骄傲是不认识上帝。你可以说你比我强，没问题，你看我，你觉得比我高，那没问题，那确实是，你不需要在我面前谦卑，你可以在我面前骄傲。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在上帝面前骄傲，这个就是最大的罪，上帝就是定他的罪定在这里。
中国人喜欢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嘛，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龙血啊已经流了好几千年了。我们所说的上帝呢，那就是一个在天上的，谁知道是什么的，天高皇帝远的皇帝一样的，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上帝在人间所做的事，上帝在人间所做的事，人间所留的话啊，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根本就没有，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根本就没有影子。因此当我们在跟同胞讨论这个神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在一个极度的贫乏之中啊，因此他也不可能把上帝摆在心上，对吧？对上帝，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有神论无神论， 啊，很多人他说我也不真的是无神论，但是这事情跟我太摸不上边际了，他觉得有点无从下手。
或者觉得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有神论无神论跟我的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因为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论。所以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很喜欢用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信什么？我们是信神，是信做事的神，还是信神做的事？其实是信神做的事、嗯、这个神做的事最主要是圣经，他把他的话、嗯、他的作为都留在里边啊，甚至包括耶稣基督问基督徒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你选圣经呢还是选耶稣？大家都选耶稣，其实不是，你选圣经。那耶稣爱我，我知道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不是耶稣告诉我，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叫做智慧，他留心观察人死的结局、嗯、这个结局是不可知的，除非死亡的那一头传来信息。神是不可知的，除非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这是我们一切道理应该要去寻求到的一个答案啊、
嗯。
那如果你并没有这样的答案，你却行事为人好像有了这样的答案，那你是一个居心骄傲的人，就是你所说的不认识神。你明明不知道的事情，你当成你知道。你给自己的永远，你给自己的一生，你给自己的灵魂判了一个死刑，你还觉得很得意啊，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他底下就说，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嗯、你一讲到这些事情，传道书里面很多的话，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话，你像你刚才也说，人听了要不高兴的，为什么？他恼怒，他听到这些话恼怒，他自己找不到答案。如果别人把答案告诉他，或者说你需要对这个答案存心忍耐，你需要想到死后的事情，对吧？连孔老夫子都是，他讲了一句话很得意，就是未知生焉知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愚昧人的话，这个是心里急躁恼怒，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还成了千古名言。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句话呢？孔老夫子这么讲的，这个所说的急躁，所说的恼怒，是你没有所罗门的态度。
嗯，
所罗门一直在找，一直在找，讲了七章了，他还没有找到，他仍然在这里边继续探索，对吧？
嗯，
听众朋友呢，要啊要跟所罗门学学啊，也不要太嫌我们两个啰嗦，是不是？哎，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吧，这个。传道书啊，讲着讲着讲到了第九节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第十节又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哎，这个话好像我们都常常讲啊、哦、
对，
就是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
啊、
对吧？
怎么说？每一代好像都这么讲啊，说这一代不如一代。
那、嗯、为什么他不要我们这样讲呢？他这个话好像是说，这样的话是一个心里急躁恼怒所发出来的，因为你有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你对现今的日子不满，对吧？
嗯，
你看不懂、嗯、所以你觉得呢，从前的日子要强过今天的。你觉得现在中国也这样看吗？那还是觉得是中国现在 一天比一天发达，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
哎，对啊，这一点好像最近中国现在是一个例外，都是觉得如今的日子强过先前的日子。
嗯，他这个年轻人找工作容易找吗？
年轻人找工作现在比以前好找多了，现在而且年轻人现在也比较挑剔了。
还有这样的事儿？我们在美国，
对，就是说大家要找这要找好工作，找好工作还是不容易，但是你要是只是找个工混网换吃，现在要容易多了。
嗯，就川普上台，这个各路留学生在这里想要办身份呐、啊，都不容易了。你们加拿大那头怎么样？是不是很多人跑到加拿大？
这边最近也还不错。这两年我们这边的，至少我们这里的失业率是创了几十年的最低记录啊。
哦，真的啊？那是因为你们那个新总理吗？哈、
嗯
啊、那个帅哥呢，还是因为怎么样？
啊，不是不是不是，
沾美国的光。
其实也不是啦，其实我认为他，其实他这边呢，魁北克呢，就是这几年他不闹这个魁独了，就是。
他不闹魁独，大家就比较安定，经济就发展，是不是？
对。
那还不错，那照这样讲，现在大家都是智慧人了，大家觉得今天比昨天强啊，明天比今天更好啊。
我是说这个是个例外。
这是例外，例外例内的圣经的话，圣经说那样的人叫笨人了，这样的人那就叫聪明人了，对不对？
就是说普遍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经常听到的还是这个说的先前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
那你可不可以讲出个道理，为什么这样说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啊，尤其这个经济下滑的时候。
我在想他在这里跟第九节连在一块。
嗯。
其实包括前面第十节啦，就是都讲到这个忍耐，不要急躁恼怒。他意思就是说，你当我们这么急的说先前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这个评判者的角色。
嗯。
似乎你什么都知道。
嗯，
似乎你知道今天日子，你也知道以前的日子。
嗯，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妄下判语，陷进了这个急躁恼怒的这个错误里面。
那他是不是还有一个是意思，就是到了前面刚刚讲过的第八节，因为事情的终局还没到嘛。
对呀，
事情的终局要强如事情的起头，你必须要存心忍耐。这个忍耐呢，让你的眼睛能够超过今生，能够看见这生命的意义，这一生的结局，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你要是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心急发言，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一样，对吧？他们那时候就讲说，埃及岂没有坟地吗？我们从前在埃及的肉锅旁边吃的饱足，哎，恐怕是一样的意思。
是啊、嗯，对啊，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在埃及的日子要比他们在这个旷野沙漠里面跟摩西这个天天强行军这个要好得多。
那圣经每次说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就得想想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是不是也就是因为没有存心忍耐？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哎，他这句话恐怕是连在一块的吧？
怎么讲？
他说先前日子强过如今日子是什么缘故呢？这句话是连在一起的，
哦、
是不是？他下面是个问号。
嗯嗯，
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
对对对，你讲的对，你讲的对，这是那个愚昧人发的怨言是整句的啊。那是以前比现在好呢？
啊，对。
你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圭臬啊，当成一个生活的言语的准则，就是不准许自己回头看，不准许自己说先前的日子比今天好。我们是越过越早走进泥沼里面。我记得以前有一对夫妇在我们团契里面，他说他们两个人出去买东西啊，有个约定，买好了带回家就不准再说今天买的不好
啊。
那我相信他们这个原则恐怕也推广到生活的其他方面。这个其实是有他信心的依据的，因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既然神已经容许我们做成这样的决定，走到这样的地步，那你就往前看，不要往后看。
而且当这么说的时候呢，就是显然他是在一个埋怨抱怨的状态里面。
对，
所以这也就跟前面他在一再讲到说，我们虽然这个很多事都是虚空，但是呢，我们所当做的就是，
嗯，
你享受人所得的啊，你待在其中也能够有喜乐。
哎，你看眼前的还比懊悔过去的要好。哎，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不出于信心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神亏负了你一样。
是
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思想，也值得拿这个事情来教小孩的，对吧？
嗯、
你看他们这个，哎呦，我们想到这个买股票的事情上了，做投资的人他们是怎么讲的？就是股票涨的时候你别高兴，股票低的时候你也别生气，
啊、嗯，
那股票大跌正是你该买的时候，
嗯，
股票涨起来你也别急着买，
嗯，
是有点这样的意思。你要是心猿意马三心二意呢，今天进去明天出来呢，赚赚赔赔到最后啊，一定是老本，因为还得交不少的税，对吧？
嗯。
尤其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一定要比孩子沉得住气。
对，
一个孩子毛躁，他往往是有毛躁的家长；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沉得住气， 不会随便的生气，不会随便的动怒，不会随便的发怨言，他的小孩就比较不会这样。
嗯，
不过这样讲也不对，我老觉得我女儿的这个整天发怨言，我又不觉得她是跟我们学的，所以这个也许有一个盲点在那里。那如果这样做的是愚昧人，什么样子是智慧人呢？因为他底下啊，他不但说这不是出于智慧，他底下就开始讲了智慧和产业并好，并好还是并存呢？
并好。
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
嗯，
哎呦，这个话可难懂啊，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这话需要骆驼给我们解解了。嗯，
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
嗯，
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嗯，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这是什么意思？
他前半句这个好懂吧？
怎么说前半句好懂呢？
首先，这银钱能够护庇人，
银钱
是吧？有钱出去好办事，这个是确实的。
啊，
那他说智慧呢，也能够护庇人，也能够对你有一个保护。
那他这个保护还是像银子一样，这怎么讲？
他这边先是说像他一样，然后在后半句，其实他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智慧其实又要超过这个金银？
嗯，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就是说银钱不能保护你的生命，是不是？
是。
那什么叫做智慧和产业并存呢？为什么又说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这话有点太难了一点。
这个第十一节不是跟第十二节这两节经文它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先说它两个是一样的好，先说它两个是都好，然后在后半节就说智慧更好。
哦，你说这个产业就等于后面讲的银钱。
对。
哦，这么看了一下有道理，那你再给我们解解，智慧和产业并好，这两件都好。就你活在世上呢，要有智慧，啊，
有产业，
有产业不是个坏事，是吧？
不是坏事。
啊，虽然虚空，但也不是个坏事。
嗯。
啊，这，哎，我们讲传道书讲到现在，他有没有这种苦行僧的哲学思想？
哦，我相信几千年以前就有，今天也不会消失啊。
但是在所罗门的这个讲论里面。有没有所谓的安贫乐道啊，清心寡欲是好的这种东西？
好像并没有这么说。
嗯，
他只是要破除的一个是说，哦，好像我有很多财富就可以让我得到满足。
嗯，你仍然是去不掉人生的虚空，对吧？
他只要破除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反过来反就走向另外一个反面说，哦，那 OK， 那我就过苦行僧的日子，是不是那样子才能得到满足呢？
嗯。好像是这样，我现在大致的回想起来，他并没有说这个啊，要回归这个什么讲，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眼盲，是吧？所以我们就什么都别动，什么都别要，最好是连吃饭睡觉都免了，别想。他好像并没有这样的思想，他反而是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去经历。只是他经历了之后呢，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享福不是坏事啊，
享福
这是神在日光之下赐你所得的份，你好好的享用，尽管这个享用到最后不解决你虚空的问题，但至少这不是一件坏事。你人生的虚空不是因为你的这个肉身的需要啊，感官的满足啊。与你神所赐的期的快乐度日，不是因为这些事儿，这些事儿仍然是正面的，就好像说智慧和产业并好一样，啊，你能够有产业有银钱，并不是坏事。从整个的圣经，包括亚伯拉罕、约伯他们看起来，
对，
好像
都这样，
都没有这个弃圣觉知啊，离开世界做苦行僧的这种的啊。人生态度或者哲学思想，
对，
对吧？
而且 在上帝给他们的祝福里面也说，我就赐你这个产业非常多，牛羊众多，这是神所赐的，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给他们啊。
因为我们就讲就开始像成功神学了啊。
哎、
但是骆驼，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到这里歇一歇啊，回去做几天智慧人，咱们回来再继续讨论。
今天很好，今天很有收获，
很有收获是吧？好，那你可以带太太去散步了。
他已经走了，
吃饱饭没有？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